有听到吗？
有。
就是你就是在十三节那里有写说，诅咒圣灵的人要带到营外，就是叫听见的人把手放在他头上，然后全会众的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就是我就想说，因为后面不是有写说打死人的必被致死，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嗯，那些人就是
打死人有没有犯后面十七节的
问题？对，打死人的有没有犯后面十七节的人的罪这样子？他们算是虽然说是神的那个小玉。他们说要叫他们用石头打死，可是后面又写说打死人的要必被致死，这样有违背吗之类的？
你们说，如果用愤怒用石头打死人，对不对？
对。
你叫他打的，可是为什么后面又说要打死人的要被致死？你的意思是在这里，是不是？好，那好，你这样想哈。其他的有没有大家有什么样的解答？他的问题大家都清楚吧？
也是这个问题。
枪决死刑犯的，
你讲，
那个人要不要被枪决？
不会，
这个筷子熟了没有？钱会众只是一个被吩咐要来执行的人员，所以执行的人员他不是真的是去打死人的。后面讲的那个打死人呢，是不是那一个所谓的执行的那个人员？
江
勇，对啊。
这里的讲法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叙述法，杀人场面，但是在整个律法书里面可以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什么叫杀人？你是出于怨恨的，你杀人的话，它才是场面。如果你是因为意外杀的，就像你在耕作的时候，你的犁那个木头突然抛出去伤了人，让人致死，那他不是要以命偿命的。我圣经上就会谈到有关于逃扯的问题，所以这里的律法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它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叙述法而已。好，真正的律法的含义，你还是要对看其他的律法所讲的。什么叫杀人偿命？就是你出于仇恨，对其他的问题而去伤害人的那一种人才是要偿命。如果你不是因为故意伤人的，而是意外伤人的，律法上也不是说你要用以面偿命啊。
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不是要交通的。
二十四章这个第三节，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的、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圣经里面很多处都有着世世代代永远这样的形容词。
是。
但是到后来呢，却就是常常有很多这样的就没有了，就是我不太理解，就是这个形容词的这个世世代代永远，但是在后来的以色列呢，就也没有到永，也没有继续的啊。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后面没有世世代代永远，那这里有，那是不是说断了？
哦，对。
是断了的意思，还是说为什么以后没有？
哦，对，就是以后为什么，就是比如说现在为什么没有了啊？就是现在在以色列有没有啊？然后
哦，现在
对，哦，
现在判断就是说，神说的话世世代代永远定立，它本身它是永远，而实际上面临的以色列现在，它又是停止。你问的是这个意思吗？
啊、哦，对对。
啊，你要探讨那个原因是不是？
嗯，就是我不太明白啊。
你说的那个不大明白，是可以讲清楚一点吗？神定的条例永远，而人现在停止。
嗯，
你是不明白这个吗？
嗯，
海丽，你的问题是不是一直在说，为什么神这些条例到了新约之后，好像有一些条例它并不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执行？你的意思是不是在指这个？
我的问题也确实有点模糊啊，就是，我的问题可能都包含啊，就是一个是到新约的这些，就像刚才传道所说的，还有就是以色列，比如说现在他们就是比如说犹太人呀、啊，他们现在还就是还这样行嘛啊，然后如果不这样行，他们为什么不这样行呢啊？然后新约之后，比如说现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是我们就是外邦人的这个教会啊，是不是也应该就是这样去行啊？而现在的普世的这些广大的教会里面呢，他都没有这样行的啊。
好，
哦，这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我的问题就是会比较比较宽泛一些，就是很多的疑问啊。
好，第一个要给你回答，以色列人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守神的这个节期，也能够在神面前在会幕里点灯摆陈设饼，这些祭司他们能够这样做，我要请问你，我还要反问你哈，这是不是一种恩典？是不是一种福气？你先回答这个问题。
嗯，是的。
好，如果这是恩典，这个是福气，那么再来讲第二个，以色列人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没有这个福气，没有这个恩典？因为停了嘛。原因在哪里？自己想一想。
嗯，哦，这个我理解了啊。
你想想你的理解，可以吧？
哦，因为他们离弃神啊，背你，
就好像底下这一个人争斗的时候，他亵渎咒诅神。
嗯，
可以用这样的上下来体会。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再来设想，当耶稣那个时代他来了，他来到地上，那以色列人他们把那位要来的那位耶稣基督，他就把他钉死了，然后一直到耶稣又派了这些使徒们来，他们又把他杀害了，他们不悔改，他们一直悖逆，所以会导致于献祭的这一个事情，神暂时给他们终止，使他们不配有这样的福气，只等了他们说那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时候，直到那样的他们说那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为止，那么现在的圣城都交给那个外邦人，
所以圣城交给外邦人，他们不可能恢复神的恩典给他们的献祭。如果他们悔改了，如果他们接受那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他们这样的福气，我想应该还是会再继续。当然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神殿的条件他们都遵守。像讲你认为呢？
哦，我那个我比较赞同啊。然后那对于外邦人是怎样的呢？
因为我们是外邦人，神给我们没有祭司这样的一种拣选。不过我们如果按照以赛亚书56:6-7，外邦人的这个祭物他也是要供到神的圣山、神的圣殿，还要透过神所殿的这些祭司的人也替我们献祭。那以赛亚书那也是这样在讲。啊，但是
这方面
我们只能说针对这里就可以。你针对24章，我们来论就可以。哦，我们不要讲太远哈，免得模糊了这里24章。就针对24章，你有什么样的？好，那个义勋说，他说，世上聚集的跟本地的，他这边在强调同归一例。这个你的了解怎么样？同归一例。
喂，
喂，
哎，林团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哎，
就是这那个就是我们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的血统不一样，可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显神的显明，没有什么差别。我说的没有什么差别是在基督里面大家都是神的显明。
嗯，
那同拜一位神，两位真神，那同门神的救恩，同一位救主。那请问同一位救主以后他所要给我们的吩咐也应该是一样。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得救？那同样的，我们遵守了神的典章，这里就说了是同归一例。我们说的一般说外邦人跟犹太人不一样，那只是说就血统来讲是不一样，血统。但在新约的里面，在圣灵里面就不再分血统，所以神给犹太人的律例典章，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他也就是神所认定了亚伯兰的后代。那亚伯兰的子孙要不要遵守神给亚伯兰的子孙的这些命令呢？你认为呢？你是亚伯兰的子孙吗？好，那针对这点大家有什么要看看？
一下。就24章，当然了，我们刚才海利弟兄也有谈到说，就现今以色列人在执行这一些神所吩咐的啊，因着他们的种种的这种过患，以至于这恩典被终止了。那我们也如果大概海利也有一种推想说，那以色列人被终止了，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对于神的侍奉又该如何呢？好，这是我的猜想哈。但是就24章，即使我们就经文来看，他就已经有谈到这个以色列人跟祭司的关系，祭司跟神的关系，以及以色列人跟这个刚才所说的那一个以色列妇人，但是她的丈夫是埃及人所生的这个混血儿，也是可以作为是外邦人的一个代表。那他经文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从当中来了解到说他当中的这个把它称之为说更广泛的一个意涵啊。前面的谈到燔灯的条例啊，那这个早在出埃及记27章啊，那边是神关于会幕的建造讲完之后特别来谈到。那刚才义勋兄也谈到说这个青啊跟净乳香的净，那原文的意思就是一种纯净。那这里先谈到人，以色列人要把这样的东西拿到摩西或者说祭司亚伦那边，那这里就已经建构出一个以色列人跟祭司的关系。以色列人他们蒙受神的恩典，他们要把神所定规这最纯净的这些礼物供到祭司那边，那祭司受这个人民所送来的这些珍贵的东西，照着神的律例典章从晚到早在会幕里头来经营管理灯不让之熄灭，那也照着神所定规的去制作这个陈设饼，那每安息的一个更换。那由这里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说，利未记刚才义勋他有把整个他的一个架构那我们从他所谈的架构里头也约略可以去了解到，虽然从一章到第七章它涵盖着这个当有人他要献祭，那他要这个人他应该要如何来办理那从人开始谈，来谈到神所选立的这个祭司来如何来接受要献祭给亚威神的这些人的供物，那把以色列人跟祭司彼此之间的连结那如何来侍奉神在整个的这个利未记开头就有这样讲。那谈到了对祭司就职的那一种要求他的洁净，他的这个穿着，他的就职，他的种种有关于饮食这个娶妻这些问题，那我们看来他以祭司的这种规格，他也是同样的来要求以色列人，是同样是比照办理的虽然在这个等次上先后上有分，但是他的中心的一个主题是不改变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关于纯净的橄榄油或者说陈设饼跟净乳香，它也是这样的一个记载，也是先谈到神吩咐摩西去吩咐以色列人 啊，要这样来侍奉。但是人的这种侍奉是透过祭司的一个在神面前尽忠职守的一个侍奉，啊，那这样就构成了这个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人祭司跟神的关系。那从十三，从这个第十节，他就谈到了以色列营中，啊，以色列的这个营，我们也了解到说，这是属于亚威的军队。亚威对于营中的人，他们的起居安行，啊，他们的这一些圣洁的要求啊，在整个利未记前面已经有讲了。那在这边，他又把它啊分出一个状况来，也就是说，纯种的这个以色列人，那跟啊混血的这个啊半犹太人的这个人的一个争斗。那同样在神的营里头，却有这样的一个争斗啊，确实是。啊，这个争斗这个字是啊，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很负面的一个字眼呐，啊。啊，因为我们了解到说，可拉党他们的一个叛变跟摩西的一个争斗，哦，他是用这一个字的。那出埃及记二章，当摩西还在王宫里当王子的时候，他也是看到两个希伯来人的一个争斗。啊，那他出来劝解他，啊，故事也是在出埃及记也是由这个字来谈起。那这里的谈到的这种争斗，我们也了解到在利未记十九章啊，神的律例里头特别的谈到说啊，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啊，对于这些寄居的人啊也是一样。也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同归一例。那由人民他在营中的这一种举止行动，不但呢啊，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和睦，连带的他这个混血儿呢，他去啊亵渎神的名啊，去我们知道说啊，有把它换作翻译做咒诅啦，啊，或者说这个字它本身也有那一种刺透、刺穿，或者说定啊，定价格啊，指定的那一个含义的那一个定。那不管如何，这边就谈到了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一个关系。那当这样由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这种关系上，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晓得说，那发生这个半犹太人半外邦人的这个亵渎神明要怎么办啊，所以就来啊求问神。那当神宣判了啊，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虽然啊他是引用的这个一般人都会把它称为报复条例啦，啊，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那以伤还伤，这是就神的一个公平审判原则来讲，这里啊，它不是在谈仁慈或强暴的问题，而是在于说啊，一个纯种的以色列人跟混种的代表外邦人的，那他们当中有人亵渎到神的名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审判的要求啊，他就强调神的这种公义。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角色互换，是以色列人的儿子来亵渎神的名的话，那同样的这个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个原则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他把第二十四章就有这样的一个建构，所以我们了解到说，人之间的一个不和睦会牵扯到神的名的尊荣的问题。那同样，我们如果把这个原则把它 啊，要去做延伸的话，我们也了解到说，以色列人他们今天他们不能够照着神所定规的世世代代啊，祭司去执行他们该尽的职责，那人把神要的这个最纯净的橄榄油带到神的面前的这种侍奉，是因着啊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神。那以色列人的悖逆神就会造成神所赐的福的一个终止。那同样的，我们再把这个来联想到啊，第三个事件的这个混血儿他的咒诅神明的这些事情，那我们也了解到说，那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外邦人的话，以色列人来得罪神，就这些福分没办法执行了。那反观呢，如果我们今天外邦人要，如果说要按着24章所记载的能够去蒙受那一个福分的话，那我个人的感想是说，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是不可能说去有那一种彼此仇视的一个存在，彼此仇视啊，或者说我们现在一般的所谓的啊基督徒，大概对于以色列人都会采取一种说啊，是因为他们弃绝救恩，所以救恩临到外邦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讲法跟想法。那这样是一个啊，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想法跟做法啊，因为我们从他第三件所说的这两个人的争斗，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回想，亵渎神的名啊，都要照着神公义的原则来被审判。那无论是本地人哦，或者说寄居的外邦人，都是同样的一个条例。好，那我所要说的，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去印证，想要去蒙受神在这里整个利未记所说的这些福分恩典的话，以色列人如果啊，他们没有被复兴，他们没有悔改，那我们作为这个跟他们是有这种依附关系的外邦人的话，就啊更没办法去感受到这整个利未记所说的啊，这是我提出来跟大家啊作为共勉，也可以说啊作为一个共同的一个反思。